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大概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我收到一个弟兄发给我一个微信。在这个微信里，这个弟兄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他现在在读创世纪。大家读到创世纪，读到第四章，亚当两个儿子。亚当大家还记得吗？亚当他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该隐。他的长子叫该隐，还有他的小儿子叫亚伯。他问个问题，他说有一天该隐和亚伯一起给上帝献祭，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把他田里的土产献给上帝，亚伯把他投生的和自由献给了上帝，但是上帝却看中了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这弟兄在微信里问我为什么，大家知道答案是什么？他说为什么上帝看中亚伯不看中该隐。当我们一开始读创世纪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问题。我看到很多人都尝试着解答，他们说因为祭物不一样，当然也有道理，但是其实在希伯来书后面间接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亚伯和该隐的身上，我们应该看到一点，被造的人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也就是说，在上帝的面前有两种不同的敬拜。一种敬拜是讨神喜悦的，另一种敬拜是惹神愤怒的。为什么亚伯献祭蒙神悦纳，该隐的献祭蒙神憎恶？我们知道答案肯定在圣经里，所以下面我们就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我们来看3:17-21。我们来看腓立比书3:17-21。腓立比书翻到了，请可以报个页数，如果是教会圣经的话。207页是吧？新约207页。我们翻到了，我们可否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来朗读神的话语。好，腓立比书3:17-21。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一起祷告。亲老爸，我们感谢你，你是配得我们称赞的，求你用你的律例来教训我们。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听你的话。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感到喜乐。神啊，求你给我们一颗遵行你旨意的心，求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神你的手里，求你带领我们一起与你升到天上。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你的恩典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们提过圣灵感动保罗，他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在第10节他说要定睛耶稣，并且留心学习属灵的好榜样。我们说过，我们基督徒要成长，要成熟，要操练敬虔，要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迈向成熟。然后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接下来保罗在鼓励我们，我们要跟随属灵的好榜样，效法基督，效法保罗和提摩太以巴夫妻的时候，他也在提醒我们， 他说要注意防范一些人，说在教会里有些人会使我们偏离以基督为中心这个焦点，然后保罗说这些人你们要防范，这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这些人到底是谁，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去确定，有很多的解释说这些人是奉行割礼的犹太人，或者是信奉诺斯底主义的一些人，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去确定这些人是谁。但是不管怎样，至少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知道保罗说的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行事为人当中，他们都体现出抵挡基督的特征。保罗在第十九节，我们下面来看第十九节，他描写了 这群人有三大特征。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特征，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第三个特征，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弟兄姐妹，我想提醒大家，如果你仔细去看上下文，保罗在这里描写的不是不信主的人，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谁？他们是一群自认为在敬拜上帝，但是心思意念行事为人却以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恩典背道而驰的人。这是一群挂名的基督徒，他们自认为是基督徒，但他们是挂名的。他们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保罗说这样的人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沉沦，而且保罗是流着泪的提醒腓立比信徒，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提防和远离这样的人。弟兄们，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神的教会里面一直存在着两种敬拜，一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属灵的真实的敬拜，但是另外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属肉体的虚假的敬拜，那就是该隐的敬拜。而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要我们留意和防范该隐那虚假的敬拜。保罗说这种自欺欺人的敬拜只会导致一个结局，就是最终的沉沦。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这是虚假敬拜的第一大特征。他们敬拜的不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他们敬拜的是什么？他们敬拜的是自己的欲望。他们不是在敬拜上帝，他们来到教会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弟兄姐妹，当保罗在这里流着泪提醒我们要远离防范这些人的时候，同时在严厉的警告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需要问自己，你敬拜的是上帝还是你自己的欲望？我们需要问自己，你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该隐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的是他自以为靠他劳动努力献上的最好的土产，他试图通过他貌似敬虔的献祭想换得神的夸奖和称赞，以此来得到神的祝福。他敬拜的不是上帝，他敬拜的是他自己内心的欲望。大家还记得撒旦是怎么引诱亚当夏娃的？神把他所造的伊甸园交给亚当和夏娃看守，让他们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一切的鱼，全部的权利就交给他们。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对于这样的人，撒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撒旦还可以给他们什么好东西？撒旦比我们更加洞察我们人类的弱点，我们人性的弱点，可以这样讲。他来到夏娃面前，他只用了一个问题，他只用了一个问题，就开启了夏娃堕落的内心。 上帝给了你一切，你似乎已经应有尽有了。但是夏娃，你没想过，你没想过有一天你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然后撒旦就看夏娃的反应，夏娃没有表示反对，他沉默了。撒旦知道夏娃上钩了，然后撒旦抬头指了指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对夏娃说，只要你吃下这个果子，你就可以梦想成真，你就可以自我做主，上帝就不再是你的主。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大家都知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她堕落了。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天真的以为夏娃实在太容易受骗，换作是我，换作是你，一定可以识破撒旦的诡计。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是一场真假敬拜的交战，一直在教会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在教会里永远存在着真敬拜的信徒和假敬拜的十字架的仇敌，从来没有停止过。弟兄姐妹，请扪心自问，你内心最深的渴慕到底是什么？你在盼望什么？你是否渴慕来到教会，当你读经祷告的时候，你的渴慕是让基督来掌管你的生命，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还是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是为了让他帮助你达成你的梦想，完成你的欲望？弟兄姐妹，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到底想得到什么？耶稣他用五饼二鱼是5000人吃饱，使得这群犹太人兴奋异常，从来没看到这样的神迹。他们看到耶稣行出了这么大的神迹，他们想他就是他们祖祖辈辈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终于等到了，他们非常激动，他们抓住耶稣的胳膊说，来，你就是我们的王，我们要拥你做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悉这段故事，对不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从这群人群当中退出去了，然后就消失不见了。然后这群人发现耶稣不见之后，他们还是想方设法的找到了他，在加利利海的对岸找到了耶稣。然后耶稣看到这群人这么急切的跟随他，热情不减的想拥立他做王。大家还记得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耶稣对这群人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什么？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大家知道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他一针见血，他看穿了这些犹太人的内心。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热心在敬拜主，但是耶稣知道我们的内心。这群犹太人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想要得到什么？耶稣说，你们所看重的是物质上的祝福，你们只是跟随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你们的欲望，达成你们的梦想。你们真正所看重的，你们最终所需要的是饼，不是我。但是你们却从来没有从这个神迹当中看到，所有这些物质的祝福，饼和鱼只是一个小小的 sign。 他说这是一个 sign， 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最终所指向的是谁？是我。但是你们看不到，你们看到饼和鱼你们就满足了，你们看不到这个饼和鱼代表的是赐给你们，把你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赐给你们永生的生命，使你们生命永远都不再渴，不再饥的救主基督耶稣。但是我们很可惜，我们多少人来到基督面前，我们所看重的是财富，是健康，是个人的幸福，家庭的温暖，子女的教育，我们都被这些给吸引， 你们所敬拜的是你们自己的欲望和梦想，不是我。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他们不是因为爱基督而跟随他，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跟随基督。弟兄姐妹，今天圣灵也借着这节经文向在座的你和我发问，在上帝的面前，你最深的渴慕是什么？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你是因为渴慕基督跟随他吗？还是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欲望和梦想？弟兄姐妹，让我们再问自己一下，你最深的渴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然后保罗接下来继续说，这些虚假敬拜的人，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在前面我们看到，那些信奉割礼的犹太人，他们专以身上的割礼的记号为夸耀，而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彻底的否定，彻底的就否定了我们人靠自己的努力和我们自己道德的提升去获得救恩这种可夸之处，就是我们靠着自己可以得救，所以遭到了这些犹太人极力的抵挡。对于这些热衷于割礼的师父，保罗甚至在加拉太书里挖苦他们说，他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也割绝了。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既然想靠自己努力，对于割礼狂热到这个地步，你们干脆把自己阉割掉算。他是用这个极端的反讽来指出，在恩典的福音面前，想靠自己的努力，想靠自己的一丝一毫的努力去获得上帝的奖赏，获得人的称赞，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但是这些人不但不觉得羞辱，他们觉得割礼的记号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耀。他们一心认为他们遵行所谓的上帝的律法，他们的割礼所有的这些记号都让他们配得上帝的称赞。但是我们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要对付的就是和这个堕落的世界相反，和我们人的骄傲相反，和我们所追求的眼前的利益相反。福音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要使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得荣耀，福音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创造主上帝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得到那最高的荣耀。但是在我们这些悖逆人的心里面，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原本只属于上帝的荣耀里面，我们企图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想法，挥之不去。所以和那些耶稣同时在的精英，那我们说宗教精英法利赛人，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他这样描述这些嘛法利赛人，他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是要叫人看见，所以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他们还喜欢人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耶稣对他们的描述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弟兄姐妹，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不是为了得神的称赞，他们是为了得人的称赞。他们想从别的人口里听到他们自己是多么的敬虔，他们处心积虑地打扮自己，不是为了真的敬拜神，他们是为了表现自己。他们非常介意他们的名分和他们的地位，他们喜欢被人捧上高位，而且他们很在意别人怎样称呼他们。他们的 title 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他们喜欢别人叫他老师，他们通过自己的 title 来凸显自己高人一等的地位。弟兄姐妹，从人的眼光来看，真的这似乎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真的站在讲台上，我们觉得真的从人眼光上莫大的荣耀，各个人都称你老师。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我们骄傲的资本，对于上帝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是抵挡十字架的仇敌。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告诫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这种对于他人称赞的渴望，是一种属肉体的极端的愚昧。对于这样的人，耶稣的评价是，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神独一之神而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基督耶稣他降世为人，为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把我们从这种自我中心的罪里给拯救出来，带领我们走上舍己的十字架道路。弟兄姐妹，基督的救赎就是为了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从而最终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一心只想从别人的口里得到称赞，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称赞我们，心里得到了最终的满足，那我们就真真正正的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会越来越远离基督，而不是会单单的去仰望基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因为爱基督而跟随他。大家知道，一个这样的人，他们不是为了爱基督而跟随他，他们是为了什么而跟随他？保罗提醒我们，他们是因为爱自己而跟随基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我们信了基督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通过这个基督信仰来凸显我们自己。保罗说，这样的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不是为了爱基督跟随耶稣，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因为他们爱自己。弟兄姐妹，今天的圣灵也在借着这节经文来向我们发问。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最深的渴慕到底是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你是真的因为爱基督而跟随他吗？还是其实都是为了自己？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然后保罗接下来继续说，这些虚假敬拜的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当该隐向神献上他自以为配得祝福的祭物，却遭到了神的厌弃，他不但没有因此而认罪悔改，他反而向神变了脸色，他大发怒气。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故事，今天的我们还是会这样。在我们堕落的内心深处，我们真的很难挥去这种交易式的敬拜。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认为，我奉献了时间和精力，我做了该做的事情，我敬拜了这位充满全能的上帝，他应该祝福我，他应该祝福我的生活，他应该保佑我成功。我们心里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意念。弟兄姐妹，你去好好想一想，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总是觉得上帝应该通过对我的祝福来回报我们对他的付出。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信徒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不再只是为单单敬拜，那可称颂，那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看重的不是上帝的荣耀，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可以从这位上帝那里得到的好处和祝福。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已经耳朵都 听出老茧来了，他成为一种老生常谈的古旧福音，不想再听了，是一种他们一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来看待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敬拜的也不再是那位替我们背负我们罪的咒诅，为我们走到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真正所看重的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换取或者来经历神在今生今世此时此刻在这个地上就可以赐给我的祝福。我等不了这么久，我等不到天堂，我现在就要上帝你赐福给我，你就要保佑我，我没有耐心等到这么远。还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他上西奈山，他领受上帝赐给他的诫命，他在山上40天没有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应该都记得。那些等在山下等候他的以色列百姓见他迟迟不下来，就失去了耐心。40天，我们不需要4年，40天。他们聚集到亚伦那里，他们说：“哎，你老弟一直不下来，估计凶多吉少，给我们造个像，给我们再造一个神像。”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可不是普通人。很多基督徒就经常跟我说：“哎呀，如果我们活在基督的时代，基督耶稣亲自跟我讲，那多好！现在没有基督，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跟随上帝的旨意。”我跟你讲，真的吗？真的是这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亲身经历了上帝通过摩西在埃及降的十灾，他们亲眼看到的。他们过红海，白天火柱，白天云柱，晚上火柱，怎么样？40天就变了。所有这些其他人，我们在座一辈子都不可能碰到的神迹，他们都碰到了。但是现在短短的40天，他们就完全忘记了那位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上帝耶和华。他们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像，这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他们可耻，我们跟他们一样，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堕落的人性就喜欢看那跟随那看得见摸得着的神，我们最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在台上苦口婆心的一直说仰望等待，弟兄姐妹说我没有耐心，太遥远，现在就要。当我的生活遇到困难，我在口里承认上帝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想什么？你想依靠人的势力，你想依靠你的聪明才智，你想依靠钱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些都是金牛的。我们口里说着敬拜上帝，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看你会怎么应付？你基本上会寻找金牛犊去应付你的困难。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真正敬拜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真神，因为生活对我们来说太真实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如此迫切的需要被解决，这么现实的生活，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房子的贷款，子女的教育，还有电视机里每天那辆车子，我一直想买到。所有这些具体又实际的事情，所有这些地上的事情，真的和那位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基督耶稣会有任何的关系吗？会有关系吗？弟兄姐妹，和那些3500年前的以色列人一样， 在多少的信徒的心里面，他们所渴望的就是要现在今生今世此时此刻，我要在这个地上，我就活出美好，我就活出我最有意义的人生。他们实在是没有耐心，他们过了40天，他们就等不，40天还没到，他们就等不住了。没有耐心，没有时间，他们更没有信心去注目永恒，去仰望基督。弟兄姐妹，渴望地上的成功和享受物质的美好，是我们人类根深蒂固的罪。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21世纪，成功神学能够在教会里大行其道的原因，因为它恰恰满足了一大群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些信徒的贪婪的心。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些人不是在敬拜上帝，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十字架，他们不是因为永生的盼望而跟随基督，他们跟随基督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弟兄姐妹，今天圣灵就是在通过这段经文在问我们，你最深的渴慕是什么？你跟随基督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弟兄姐妹，你生命的至宝到底是什么？你真的不要自欺，你想到什么会让你快乐无比，真的是基督吗？还是你的梦想，是你的欲望，还是你在今生的享受？弟兄姐妹，你最深的渴慕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想一想，有多少时候我们是抱着怎样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想想我们的祷告，神啊，我现在面临工作、金钱和疾病的问题，请你帮助我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多少的教会、多少的传道人，他们自以为的责任不再是带领会众去仰望基督，他们的责任是为了迎合会众的感受和需要，怎样帮助会众解决他们实际问题和困难，成为了我们信仰的焦点，而不再是呼吁大家要不惜代价、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去跟从主基督耶稣。一位近代的神学家约瑟夫，他说过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从前的信仰是以上帝为中心，任何不促进上帝荣耀的事情都是邪恶的，说但是现在不促进人类幸福的事情是邪恶的，是不公义的。从前人生的目的最终在于荣耀上帝，但现在是什么？现在上帝的荣耀在于使我们会众得好处。多么多么的一针见血。所以因着这样，多少的教会开始用各种裹着基督名号的世俗的心理学和心灵辅导学去解决问题，多少的基督徒竟然去学习心理学，而基督耶稣救赎的福音和基督一同受苦的十字架道路我们再也不提了，我们绝口不提，我们再也不提罪和悔改，我们都是给会众心灵鸡汤式的安慰，让他们觉得你，哇，你真体贴我呀，你才是我的好牧人。当会众来到上帝的面前，已经不再是需要悔改的罪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治疗 被关怀的病人，多少的牧师传道人就陷入这样的绝路。我们看到会众，我们就觉得哇，他们是需要，会众说我需要因着我曾经遭遇的伤害和经历，我要得到同情。牧师你知不知道，我需要在我的信仰当中感受到我个人的重要性和我独特的个人的意义。耶稣对我来说就是为了感受到被爱，满足我个人的需要，减轻我精神的压力和痛苦。对不起，不要再给我讲罪。我来到教会，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罪的信息。我只要求上帝，你按照我本相来接纳我。哇，多好，理解我。我需要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不管我每天是否都在犯罪，在得罪他，所以导致了我现在的情况。在这样的心态底下，我们不再是带着谦卑痛悔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恳求他的恩典带领我们悔改，我们带着理所当然态度，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说上帝，我来了，你给我什么样的祝福？他们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认罪悔改的道，他们也不喜欢这样的传道人，他们随心所欲按照自己肉体所喜好的去行。他们最不喜欢听到就是公义和圣洁，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人，他们的原型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祖师爷该隐。保罗流着泪的警告腓立比的信徒，也是在警告我们各位，不要效法这些人，千万不要跟这些人学习。这些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你今天得了一点好处，但是我们知道那些虚假敬拜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千万不要跟随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问自己，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的渴慕到底是什么？你真的想要得到什么？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时刻警醒，谨守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也在问自己，我内心这一生的渴慕和盼望是什么？弟兄姐妹，你心里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你的渴慕是什么？让我们来看保罗给我们为我们给出的答案。3:20-21，我们来看。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从天上降临。他又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阿们。充满盼望的境界，弟兄姐妹，当点点在他2-3岁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看一个片子，我相信在座人都看过动画片《丑小鸭》，大家看过没有？竟然没人看《丑小鸭》的动画片。他一天可以放，我们一天可以放4-5次，他都不看，他都不腻。但是我们很惨，我们在他旁边还得陪着他，所以我就逼着那时候，我记得我一天有时候看了6-7遍，就陪他看。但是在陪他看《丑小鸭》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这个动画片在给他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我属灵层次上带来了很美好的看见。在动画片里，大家还记得吗？那些和丑小鸭一起长大的鸭子，他们觉得和这个丑小鸭，他们觉得自己跟这个丑小鸭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他们的喜好、他们的习性都不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很难跟，而且这个丑小鸭觉得自己很难跟这些鸭子融入在一起。 他苦恼万分，最后他不得不离家出走。但是在这些所有的苦恼和所有的冲突和苦难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有的鸭子，包括那只丑小鸭他自己，他们也不知道。丑小鸭之所以是丑小鸭，因为它不是一只鸭子，它是什么？它是一只天鹅。它不属于那些鸭子所生存的那个小小的池塘，它不属于那里。它最终有一天，它要展开双翅，它要飞向天空，那里才是它的家。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我们周边的世人完全没有分别，我们在地上的追求和那些不信主的人完全没有区别。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如果我们能跟这世界上属世的人很好的打成一片，他们追求的也是我们追求的，他们所想的也是我们想的，你正在陷入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地。弟兄姐妹，保罗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真正在基督耶稣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天上的国民。弟兄姐妹，就是你我在座的各位，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死在罪里的人，我们不再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们的追求已经和我们信主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因着基督的救赎在圣灵里重生，我们和基督同死同复活，而且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这才是我们最真实的身份。我们不是鸭子，千万不要再和那些鸭子一起，跟他们一起在这世上追求他们同样的东西。这是一只可悲的鸭子。作为天上的国民，我们一心所敬拜的，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全部关注应该只有一个焦点，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投资有多么成功，不是你的银行存款，甚至也不是你子女教育多么成功，只有一个焦点，主基督耶稣。那个动画片里的转折点，就是有一天，当那只已经长大的丑小鸭他走到河边的时候，他探头往河里一看，他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出现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奇形怪状的丑小鸭，而是一只美丽高雅的白天鹅。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情形，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当丑小鸭最后终于知道自己原来不是一只鸭子，是一只白天鹅的时候，他才有信心展翅高飞，和他的同伴一起飞上了蓝天。他不再像只鸭子那样缩头缩脑，整天就在水里草里找虫子吃，他终于飞上了蓝天。弟兄姐妹，圣经就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已经知道了，怎么还像过去那样生活？怎么还在像过去那样追求？一心只沉醉于放纵肉体的情欲，贪图虚荣，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自我利益和得失为中心，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了一只在天空中展翅高飞的白天鹅，是不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所以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弟兄姐妹，请记住这句话，让我们不要再为了满足自己的梦想和欲望来跟随基督，让我们不要只是因为爱自己来跟随基督，让我们不要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来跟随基督。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保罗说，我将万事看为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保罗恳求我们，圣经今天圣灵通过这段话也在恳求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真的要学知道 因着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把我们的目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追求从地上移到天上去。我们要学会仰望。鸭子它永远不仰望，它永远是低头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家在天上。弟兄姐妹，再一次，我们需要时刻的问自己，再一次问自己，你最深的渴慕是什么？我们应该从心里毫不犹豫的大声欢呼，是基督，基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只有通过你的启示，我们才真正知道了我们是谁。如果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群无知的鸭子，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还以为我们在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打拼。神啊，现在我们真，你不停地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地上该做什么，我们将来去哪里。神啊，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你通过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是那天上的光明，我们的盼望不是有朝一日我们的车子可以开得更好，我们的房子可以住得更大，我们的投资翻了十倍，我们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这不是我们的盼望。你说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从天降临，并且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使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神啊，求你带领我们看见那属天的盼望，求你让这属天的盼望来引导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新生命。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再做鸭子，而是做一只真真正正的以基督坐在天上的白天鹅。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荣耀的名求，阿门。